各位球迷好，欢迎来到每日足球，我是鼠叔。今天的新闻很适合放在一起看，有人用一笔天价出售改变了阵容，有人被欧冠名单留在门外，也有人在世界杯夺冠后主动说再见。
大家好，我是熊熊。名单和转会这类消息表面像行政工作，实际上常常是俱乐部优先级最诚实的自白。今天我们不只报谁来了谁没来，重点聊聊这些决定把风险、资源和机会放到了哪里。
先说今天最大一笔，利雅得新月已经宣布巴西边锋马丁内利从阿森纳加盟，合同4年，报道的转会费约为6000万英镑，约8140万美元，可能成为阿森纳队史出售记录。这个画面冲击力很强，一个25岁的英超冠军队边锋不是去欧洲另一支豪门，而是去了沙特。
金额的尺度确实值得先校准。阿森纳此前的队史最高出售是张伯伦去利物浦的3500万英镑，这次若按约6000万英镑计算，不是小幅刷新，而是几乎把标尺往上抬了一大截。更有意思的是，阿森纳2019年从巴西第四级别联赛引进马丁内利时，投入约600万英镑。无论怎么评价竞技层面的损失，这都是一笔极其漂亮的资产兑现。
但球迷不会只拿计算器看收益率。马丁内利在阿森纳各项赛事278场62球，他一直是左路那个最容易让人把冲刺和阿森纳连起来的球员。卖得贵和卖得对真的是一回事吗？
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有两条线在交叉。第一条是市场线，有报道认为新月支付的是约7000万欧元的保证金额，且阿森纳保有未来转会分成。另一边也有约6000万英镑的报道，货币口径不同，但共同结论很清楚，这是沙特俱乐部为当打年龄仍有欧洲履历的边锋付出的顶格价格。新月今夏还以总价超过7000万欧元引进了24岁的萨莫维尔，马丁内利则25岁。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为职业生涯末段明星准备的展示柜，而是在买能马上承担比赛强度的左路资源。
也就是说，新月的思路不是买名气顺便踢球，而是连续花大价钱买左边锋。这就有点奇怪了，两个都主要踢左边，钱砸在同一条走廊，难道不怕功能重叠？
这是新月真正要证明的部分。两笔高价引援至少说明他们把边路一对一推进和禁区前制造不确定性看得很重，但两名主打左侧的球员能否共存取决于具体使用方式。我们不能替教练画战术板，可以确定的是，俱乐部为马丁内利签4年不像短期商业操作，更像把它当作中期阵容资产。对球员而言，这是一份长度和价格都非常有保障的合约，对欧洲市场而言也传递出一个信号，25岁身价仍高的球员只要俱乐部愿意出售，沙特报价已足以改变谈判重心。
那回到阿森纳，他们卖出的可不只是一个人的数据，而是一整条左路的熟悉感。马丁内利走了以后，特罗萨德也已经去了贝西克塔斯，报道说夏窗新援齐奥利斯成了队内唯一自然的资深左边锋。这听起来就不像卖人补人，更像是突然把衣柜清空了。
这是我对交易保留的地方。阿森纳并非没有替代思路，埃泽可以从左侧活动，而且他向中路拿球的特点，面对深度防守时或许会增加左路变化。马杜埃凯也被提出可以改踢左边，但可以踢不等于自然位置上有同等数量的选项。马丁内利和特罗萨德相继离开后，齐奥利斯是唯一明确的专职左边锋，这意味着阿尔特塔的左路轮换更依赖位置转换。
所以6000万英镑不能自动回答所有问题，它能帮账面恢复平衡，却不能在密集赛程里自动变成一次突破、一次回追或者一个替补席上的保险。
正是如此，我的判断是这笔交易在财务和出售时机上很强，在阵容结构上却是一次主动集中风险的决定。阿森纳看起来是愿意用一笔远超历史出售记录的收入换取其他位置的投入空间和更清晰的进攻排序，代价则是左侧的容错率下降。若齐奥利斯快速站稳，埃泽的左路转换有效，这会被视为果断更新。若有人状态波动或缺阵， 大家回看时就会发现，转会费再漂亮也不能替一个边锋上场。
说得很残酷，但很真实。今天阿森纳拿到的是纪录级售价，新月拿到的是正值黄金年龄的边锋。至于哪一边更满意，要看接下来四年，而不是官宣照那一分钟。第二条是利物浦的欧冠名单，基耶萨和远藤航都没有进入联赛阶段的25人 A 名单，而莱奥尼、康纳、布拉德利、埃基蒂克都在，即使后三人仍处于长期伤病恢复阶段。对基耶萨和远藤来说，这个信号相当直白。
直白，但先别把它简单理解成教练不喜欢谁。欧冠报名有硬约束， A 名单最多25人，至少8个名额需给本土培养球员，若凑不满8人，总人数还要相应减少。年轻且符合条件的球员可以进人数不限的 B 名单。利物浦这次让21岁的麦康奈尔进入 A 名单，正好体现了名单不只是实力排名，也是年龄资格、本土培养资格和位置平衡共同做的算术题。
可远藤是33岁的日本国脚，基耶萨28岁，也都有大赛经验。欧冠这种赛场难道不更需要老将的冷静？把两个资深球员同时拿掉，反而给伤员站位，风险是不是太大？
这是选择的锋利之处。伤员入选并不等于他们马上能踢。莱奥尼预计国际比赛日可恢复训练，布拉德利和埃基蒂克距离复出更远，但报名一次覆盖整个联赛阶段，俱乐部显然是在为后半段可用性预留权利。反过来看远藤，他本赛季前两场联赛都是未上场替补，基耶萨正在养伤，而且自2024年加盟后一直难以稳定获得一线队时间。名单反映的是教练组对未来数月使用顺序的判断，而不只是对本周健康程度的点名。
但远藤的取舍最让人唏嘘，他不是前场那种容易被新援挤掉的轮换边锋，而是中场防守型选择。让麦卡奈尔留下，是不是意味着利物浦宁愿要本土名额和年轻空间，也不愿保留更成熟的应急方案？
可以这么理解，但要加上结构二字。现有中场公开名单里还有维尔茨、索伯斯洛伊、麦卡利斯特、赫拉芬贝赫等多名主力级选项，远藤在这个群体中的联赛使用顺位已经偏后。麦康奈尔既能填补中场人数，也带来本土培养价值。在25人上限下，他不是单纯取代一名球员，而是帮助全队解锁名单容量。远藤的问题不只是竞争一席中场，更是他所占的名单类型在规则下更昂贵。
基耶萨则更像被前场更新直接挤过了，名单里有伊萨克、加克波、埃基蒂克、巴尔科拉、维克托、穆尼奥斯，年轻球员还可以通过 B 名单补充，哪怕他之后恢复训练也不会自动有欧冠资格。
对，联赛阶段的 A 名单锁定后灵活性很有限，若利物浦进入淘汰赛，明年2月前可最多注册3名新球员，但仍要遵守25人和本土培养配额。这意味着基耶萨与远藤不是永远被排除，却必须先在国内赛场重新建立优先级，才有理由挤掉当前名单中的人。俱乐部是在压住阵容的上限和回归时间，两位球员承担的则是职业路径突然变窄的成本。
所以一张名单其实写了两种未来，伤员被保留，因为俱乐部还想在赛季中后段用他们，两名健康或即将恢复的资深球员落选，则说明他们现在要先争取被重新需要，这比一句落选欧冠沉得多。第三条是一个很有余韵的告别，马德里竞技的马克思略伦特宣布从西班牙国家队退役。西班牙刚在世界杯决赛1-0击败阿根廷夺冠，几周后一位31岁的冠军成员说自己不再继续。
而且略伦特特别说明，这个决定在世界杯前就已经想好，无论是否入选，无论西班牙是否夺冠，结论都一样。这很关键，因为他排除了最容易被外界套上的叙事，不是因为夺冠后功成身退，也不是因为没踢够而赌气离开。至少按他本人的表述，这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个人决定。
他仍然只有31岁，许多右后卫这个年纪正是经验和身体理解结合的最好的阶段。球迷当然会问，西班牙刚夺冠，为什么不再多踢一届欧洲杯，甚至再冲一次世界杯？
从国家队角色看， 这并不是一位长期绝对主力突然撤离。略伦特2020年完成西班牙成年队首秀，累积27场没有进球，参加过欧洲杯、2022和2026两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他出场三次，包括半决赛对法国替补登场。右后卫位置上，佩德罗·波罗在这届赛事中表现突出，并占据了竞争优势。西班牙名单里还有埃里克·加西亚和马克·普维尔等后防选择。
也就是说，西班牙不会突然找不到右后卫，但他们少了一个很少见的多功能接口。略伦特公开资料里的位置不只是右后卫，还有中卫、右中场、中场。这样的球员在大赛名单里未必每场最显眼，却能让教练少带一个纯备份。
这正是他的价值。27次出场，不该被读成边缘两个字就结束。大赛队伍里能跨位置覆盖又理解高压比赛节奏的球员，往往是阵容弹性的一部分。西班牙现在的优势是右路并非无人，损失则是少了一名可以在不同比赛计划里切换的成熟选项。夺冠后的告别尤其提醒我们，国家队换代不总是由教练宣布，有时是球员主动把周期交还给后来者。
我喜欢你说的交还，他留下的不是一段以进球定义的国家队生涯，而是27次横跨三届大赛，最后以冠军收尾的经历。对西班牙来说不是危机，对略伦特个人来说却是很完整的一页。欧冠名单今天还有另一位队长落选，多特蒙德没有把埃姆雷詹列入名单，截止日从阿森纳加盟的恩瓦内里反而入选了，听起来像是新援压过队长，但背后显然没这么简单。
确实不能把这两个人放进一对一竞争。詹今年三月在对拜仁的比赛中左膝十字韧带撕裂，多特官方当时确认他要缺阵数月，如今他仍在康复训练，俱乐部管理层也明确表示没有具体回归日期。既然欧冠联赛阶段名单有容量限制，把一个复出节点不确定的32岁球员留在名单外，本质上是在避免把一个稀缺席位压在时间表上。
可他是队长，队长即便不能出场也能在更衣室里发挥作用，而且多特最终 A 名单只报了24人，没有把25个位子填满，竟然空着一个，为什么不把詹放进去，至少给自己留个选择。
这恰好说明重点可能不止在有没有第25格。报道显示，多特本土培养名额并未完全通过 A 名单覆盖，俱乐部要依靠5名符合资格的青训球员进入 B 名单来补充比赛阵容。B 名单不占 A 名单空间，而且可在比赛日前提交。换言之，欧战阵容不是通讯录，能报24人也不代表每个伤员都值得占一个 A 名单资格。俱乐部可能更看重当前能出战的人与年轻人的弹性。
恩瓦内里截止日才到，却立刻有欧冠席位，这个对比还是很醒目。
它说明多特把及时可用的创造力放在了优先顺位。名单中中场有恩梅查、秋库埃梅卡、萨比策、费尔曼、恩瓦内里等选项，后防则仍保留了刚恢复训练的施洛特贝克。詹的情况与施洛特贝克不同，不该只看都受伤，前者的复出没有明确日期，后者已经回到训练。我的判断是，多特并非在否认队长价值，而是在把欧冠名单当成医疗不确定性下的资源分配。对詹而言，真正的目标先是顺利回归，再谈欧洲赛场。
这也是名单最不近人情的一面，领导力可以留在队内，但注册资格必须压注在可能真正上场的人身上。再回利物浦，不过这次不是谁被排除，而是谁被提前锁定。利物浦官方确认已与圣埃蒂安就18岁法国前锋迪利安·恩格桑达成协议，他将在明年1月正式永久加盟，本赛季余下时间则租借在法甲布雷斯特。
这个安排的关键词是先观察不断线。恩格桑从圣埃蒂安青训走出，2025年1月完成一线队首秀，至今为一线队出场13次，进1球。他还代表法国参加了2025年 U20 世界杯的7场比赛。这样的履历证明他已经接触成年比赛，却远谈不上成熟产出。利物浦没有要求他立刻到安菲尔德争位置，而是让他在法国顶级联赛继续获得成年队环境。
所以这不是又买到一个极战力，而是把未来的选择权先放进口袋。 可他明年一月已经正式是利物浦球员，为什么仍要继续待在布雷斯特到赛季结束？
从公开安排看，租借可以让他不必在赛季中段突然进入一支前场竞争拥挤的豪门。利物浦近期对年轻球员并非只有一种路径，例如18岁的门将布鲁赫曼斯也已签下，但继续外租。这种做法的核心不是承诺他一定能踢一线队，而是把成长评估放在真实联赛分钟里。对恩格桑而言，布雷斯特提供的是证明自己能否从零散出场走向稳定贡献的机会。
听起来很理性，但也意味着他身上没有那么多可以立刻做结论的素材。13场一球和在青年队出色，离利物浦锋线的标准还有很长一段。
完全正确，我们不必提前给他贴下一个谁的标签。值得肯定的是，利物浦没有把他当作宣传式囤货，而是为这名18岁球员保留了完整赛季的比赛通道。真正有信息量的是他在布雷斯特能否持续踢，踢什么位置，能否把青年队和短暂一线队经历转成稳定表现。现在这是一项培养型投资，不是一张集齐兑换券。
第六条的巴洛贡有点像转会窗最后一天的连锁反应。埃弗顿原本与摩纳哥谈到约4000万英镑，但交易没有完成。随后巴洛贡又被摩纳哥排除在欧协联名单外，也没有进入客战巴黎圣日耳曼的出征名单。
这里必须把事实顺序说清。摩纳哥首席执行官斯库罗的说法是，埃弗顿在医疗环节提出疑问，球员则因为这些疑问感到不舒服，最终没有签字。摩纳哥方面同时说，巴洛贡已经回到合练，且他们仍在与转会窗未关闭的市场讨论可能性，所以不能把这说成他因伤被弃用。公开信息恰恰显示他在合练，
但他赛季前四场都没出场，现在又没有欧协联资格，现实处境已经很尴尬了。即便留队，也等于少了一整条欧洲赛场的通道。
是的，欧战名单的缺失，让不确定性从传闻变成了具体限制。摩纳哥可能仍出售他，也可能继续让他参与国内赛事，但截至现在，他既没转会，也没进入欧协联名单。对埃弗顿来说，巴洛贡未到位后，贝托又已转去佛罗伦萨。报道指出，他们只剩蒂耶诺·巴里这一名资深中锋。一次没完成的交易，同时放大了两家俱乐部的阵容问题。
所以，这不是球员拒绝转会就赢了，或者俱乐部不报欧战就报复那么简单。医疗疑问、球员感受、摩纳哥的出售压力和埃弗顿的锋线空缺，全堵在同一天。接下来最需要的是清洗，而不是各自再放一轮烟雾弹。女足方面，曼城在截止日围捕进攻线做了最后冲刺，但没有成功。马德里竞技拒绝了超过50万英镑的报价，费亚马贝尼特斯没能加盟，曼城也没能从埃弗顿带走奥内拉比尼奥拉。
触发这次补强需求的是米德马的膝伤，他将缺席女足英超开局。不过俱乐部说明这不是十字韧带伤，也与他此前的膝伤无关。曼城上赛季夺得女足英超冠军，米德马联赛10球5助攻，直接参与15球，他不仅是终结点，还能在锋线和中场之间组织进攻。缺他不只是少一名前锋，而是少了一名能连接多个攻击位置的人。
曼城不是还有肖吗？他上赛季也是绝对强点，会不会外界把问题夸大了？
肖当然是重要保障，球队也留住了他。贝斯米德加盟在纸面上也补充了边路资源，但卫冕联赛再加上女足欧冠，对深度的要求不是有一个能进球的中锋就够了。曼城对贝尼特斯愿意报到50万英镑以上，说明他们找的并非纯替补，而是有能力填补攻击中场连接功能的人。马竞不愿卖，也说明截止日想从别人的长期计划中挖走球员，价格未必是唯一条件。
这次没买到人，至少让曼城的赛季命题更清楚。上赛季夺冠的核心阵容依然很强，但米德马缺阵时，谁来分担他的组织和进球参与？不能只靠冠军底子厚来回答。最后快速关注一条国际比赛日动态，印度男足与巴拿马在班加罗尔的友谊赛从9月26日提前到9月25日在斯里坎特拉瓦体育场进行。
调整只有一天，但原因很实际。9月27日班加罗尔马拉松要把同一座体育场作为重要节点比赛 和大型城市活动连续衔接，会给场地、交通和后勤造成压力。双方提前一天是为了让两项活动都能更顺畅进行。
而且这不是一场随便找的热身，它是印度与巴拿马成年男足首次交锋，也是印度接下来密集窗口的开头。10月3日对巴西，10月6日对乌拉圭。
对印度而言，赛程安排本身就是备战的一部分。先在班加罗尔迎战刚参加世界杯的巴拿马，再转往加尔各答，连战巴西与乌拉圭。后勤稳定比把比赛死守在原定日期更有价值。班加罗尔也时隔3年再次举办印度男足比赛，上一次是在2023年南亚足联锦标赛决赛，小改期不抢头条，但它体现了国际比赛落地时城市日程和球队准备必须一起算。
今天从马丁内利的记录集转会到几份欧战名单，再到略伦特的国家队告别，都是一句官宣背后其实还有很多账要算的故事。
足球里最有分量的决定常常不是最热闹的那一个，卖人要看替代，报名要看规则与时间，告别则要尊重球员自己的选择。感谢收听每日足球，
我是鼠鼠，
我是熊熊，我们下期再见。